Washington.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封城已近两个月的上海呢，宣布周一开始逐步解封，但是即便按照官方数字，也远远没有实现清零，每日新增病例仍近千人。局部封城已近一个月的北京呢，无法阻断疫情，封城传闻不断，正出现上海封城前的征兆，但是北京下不了全面封城的决心，因为四月份全国断崖式下跌的经济数据，供应链移出中国的潜在危险，京沪及全国各地民众的不满和呐喊，包括北京大学刚刚发生抗议封锁的群体事件，似乎都在验证世卫组织有关中国动态清零不可持续的结论。然而习近平不想认输，国家卫健委呢要求各地要把防疫当作首要的政治任务，完善常态化检测机构，建立永久性方舱和隔离点。那么清零政策如何常态化和永久化？动态清零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有多大？习近平为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上海难解封，北京难封城，动态清零为何难上加难。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林博士您好。
许波你好，观众朋友们好，鲁难先生好。
好，另外一位就是独立时评人鲁难，鲁先生您好。
许波好，林博士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我们来看上海，上海宣布5月16号星期一开始逐步解封，我们又看到星期二呢，宣布社会面清零，然后就设立了几个时段以及最后期限，目标呢是争取在六月中下旬恢复正常和恢复这个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看起来上海解封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为什么当局如此小心和谨慎呢？简而言之一句话，那就是即便按照官方发布的统计数字，我们看到上海也并没有实现清零。首先请教鲁先生，官方的统计数字呢，是非常繁琐和复杂，要看懂它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么请您给我们解释说明一下，上海有没有实现所谓社会面清零？为什么上海封城难，解封也难呢？
上海其实封城和它的解封啊都有一个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难也好容易也好，这个我们要看它这个防疫到最后是怎么形成的。实际上呢，这个所谓的防疫跟病毒的关系好像不是特别大，是习近平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在打一场假球，是一场假戏，但是想不到摆了一个世纪大乌龙。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奥密克戎的话呢，现在已经有在全世界虽然说蔓延，但是它的危害已经大大下降。作为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和世卫组织的这个谭德赛总干事以及朝鲜的金正恩委员长都非常清楚这件事情，全世界人民都已经清楚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什么这个特别大的流行的。当欧美都已经走出了疫情的流行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4月25号到人民大学去视察，有大量的学生聚集，而习近平主席并没有戴口罩，说明习近平主席对这个疫情目前的危害力是非常清楚的。包括李克强总理在南昌视察的时候也没有戴口罩，周围的群众也没有戴口罩，说明他们都很清楚知道奥密克戎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因为习近平主席在两年前已经给全世界的抗疫工作指明了方向，习近平主席有这个爱好，喜欢指方向，但是两年之后当全球抗疫第一失败国美国已经走出了疫情，欧美都已经放开了，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经济在迅速的恢复，这个时候作为 世界抗疫最成功的偷着乐国，也就是中国，还在被疫情所困扰。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需要有一个盛大的结束仪式，在最后一次的给全世界指明方向，所以他选择了一个上海最容易被控制的城市来进行这场最声势浩大的防疫工作，那么就可以结束习近平主席的伟大功绩了。在这种情况下边，想不到在上海这个地方，习近平主席栽了一个大跟头，所以封城难在于本身就是一场假戏，就是假戏真做，没有一个好的剧本很难演下去，群众演员不知道怎么配合，上海的政府以及基层官员不知道怎么配合习主席，所以这个剧本就很难演下去，封城变得非常难。同样的原因，由于剧本没有写到解封以后应该怎么样的盛大庆祝，应该怎么样的感谢习主席的伟大功绩，所以解封也很难。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您提到这个数据到底是清零了还是没清零呢？关于数字永远在中国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是一个科学的难题，因为它本身并不科学。所有的这个制造新的名词，制造新的概念，这个解释权都在中央政府的手里边。比如说什么叫动态清零，只有习主席知道，什么叫社会面清零，也是习主席知道，我只是通过他们的解释告诉什么叫社会面清零呢，就是所有的病人都被拉走了。比方说那些大学生，那些这个已经被感染阳性或者假阳性的这些人全部都被拉走了，这就叫他的社会面清零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上海市政府已经宣布我们全部已经清零了。清零不清零全部由他说了算。谢谢。
好的。那么上海3月28号开始全市区封城，算上此前的这个局部封城呢，我们看到疫情大爆发已经有2-3个月的时间了。在此过程中，我们见到无数次生灾难和人道危机，耳闻目睹了上海人民遭受的各种痛苦和悲剧，当局呢可以说是筋疲力尽，人民是历尽艰辛，现在终于见到一点曙光了。听说当局已经开始彩排庆祝胜利了。可是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林晓旭博士啊，我记得您曾经在我们这个节目上跟我说过一句话，非常深刻，我也印象很深，就是说从病毒学角度来说，一种病毒引发的疫情在一个地区的流行时间也就是不过2-3个月。那么如此看来，上海不是白折腾了吗？就是说不折腾疫情也会过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从病毒流行史上你去看一看，不管是这个比如说1918年的这个西班牙流感，对啊，有三波疫情，但是实际上对吧，也是就长的可能是5个月，短的2-3个月的高峰期它就会过去，对吧？那整个它一般来说很多流行它会有一些长尾巴，会拖得久一点，但是高峰期往往也就是这么3个月的时间。那么如果你看这次新冠疫情在全球流行的地方，比如说很典型的南非，它总共差不多五个分波啊，那根据不同的这个病毒流行的期，它就是这样子一波又一波，对吧？就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来了台风，那么这个1号台风、2号台风，它就是一波一波的来，对吧？那么实际上病毒有它自己流行的规律，那么是不是说病毒有流行的规律，你人就不做任何事情呢？也不是这样的，对吧？就像台风来了，人们都要积极应对台风，因为你要减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那这是人应该做的，对吧？那同样的，在病毒来袭击的时候，人们也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积极的防疫的手段来减少对人们生命的这个危害嘛。所以你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所以不管是欧美国家等很多的被中共诋毁的非常厉害的好像躺平的国家，他们其实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对吧？疫苗的开发或者是这个社交疏离啊，各种各样的手段。所以首先一点，我觉得首先中国的老百姓一定不要相信中国所说的好像西方国家社会对疫情是躺平了，那么只有中国采取了积极措施，这是完全荒谬的一个抹黑。那么中国现在所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极端的防疫，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在这个过去几个月里面，特别是上海的老百姓承受了被当作动物一样对待的这个动物式一样的防疫。那么所有采取的这种天天测这个核酸啊，或者是抗原测试啊，或者是上门给你消杀呀等等， 这基本上就是没把人当人看嘛。那所谓的瘦肉面清零，也就像动物防疫一样的。那这个鸡窝、猪窝有瘟疫了，把人赶紧挪走，然后进行这个鸡窝和这个猪圈的这个消杀，对吧？就直接的喷药嘛。那么他根本不会考虑说猪会不会因此比如说呼吸道受到刺激啊，没有这个问题，对吧？那么你对老百姓如果也同样采取动物式防疫的管理的话，那么老百姓当然就深受其害。那么说你有没有能够及时得到食物的供应啊？等等，这都是政府次要的问题了。他只要先把你这个猪圈消杀了就完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就是非人道的防疫方式所带来的巨大的次生的灾难。那么中国人是无缘无故的承受了这么一场运动式的防疫，而且呢，完全是违背科学和医学道理。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了上海，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北京。北京局部封城大概也有一个月了吧。这个习近平和中共当局呢从上海得出了一个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早封城早清零，你要晚了你就不能清零了，这样一个结论。所以北京很早我们看到就出现了封城的迹象，社会上也有许多封城的传闻比如像出现抢购啊、囤积的恐慌等等。可是当局我们看到到现在也迟迟做不出封城的决定。我来请教鲁先生，前面你说了这个上海解封难解，那么下面请再给我们谈谈为什么北京现在封城难封呢？北京当局、中共乃至习近平为什么对北京南下封城的决心？
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防疫就是以习近平主席领导一种群众演员在演一场假戏。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从上海的这个情况来看，上海的市民已经逐步的认清楚了这个现实，他们也公布很多视频这个很多残酷的现实都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已经了解了，当然也包括北京人。那么北京的民众比上海晚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就更了解这整个的防疫是这么一场假戏，他需要的是这些群众演员给他来配合，但是他又不告诉这些群众演员怎么来配合他，所以北京就特别难做出整个全程来封控的这么一个决定。除了我们所了解的是他民众已经了解的这个真相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在北京，他是由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甚至包括很多军事精英在这个地方，它是维护北京政权最主要的一个阵地。如果贸然的采取像上海那种不人道的这种政策，或者等等其他那些这个地方的出现的这种灾难性后果的话，那么很可能导致这个政权在一夜之间颠覆。所以在北京，那么是一个急需要慎重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它很难做出一个全面封城的决定。谢谢。
那么鲁先生，我跟进一下啊。那么有人认为北京很难做出封城的这个决定，您说是不是因为这个疫情还没有达到封城的程度呢？
它跟这个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前提我们已经清楚了，这个疫情严重与否、病毒是否厉害都不关紧要。是习近平主席需要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他需要有一个指挥若定的一个感觉，给全民一个这个光辉形象。他需要的是鲜花，是需要全民的感恩，而不是真正跟疫情有关系。所以这个问题我的理解就是这样。谢谢。
好，鲁先生反复表达一个他的观点，就是说呢中国的防疫政策和疫情本身关系不大。那么有人说呢，北京的疫情，我还是接着我们刚才的问题讨论啊，实际上没有达到封城的程度。的确，我们看到官方公布的数据呢，北京当局很稳定啊，每天公布几十个新增病例，的确看起来疫情很稳定啊，没有达到封城的程度。但是正像鲁内先生刚才说的，包括统计数字呢，可能跟疫情本身也没有多大关系。因为什么呢？官方的数据有时反映的不一定是真实情况，有时更是为政治服务的。前不久我们看到上海各区为实现社会面清零制定的这个新增 病例的这个目标，就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反响。为什么呢？因为准的惊人，似乎病毒也怕政府。我来请教林博士，您如何评估北京疫情的这个实情？为什么说啊，有人说北京实际是外松内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于北京来说，当然他不希望北京的疫情像上海啊或者其他的城市一样迅速的扩散开来，那么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处在一个政府能够掌控的一个范围之内但是我觉得这里面首先也要强调一点实际上北京是半封城状态，因为很多小区都是在封城的状态，他只是用了一些比较技巧的方法，比如说这一片一个大区里面，比如说有10个小区，他分你8个，留两个他还活着，对吧？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对外宣传就可以说整个区是没有封城嘛，北京没有封城，但是老百姓为什么要抢购呢？为什么很多老百姓还是出不了门呢？对吧？实际上你就是处于半封城的状态，那你叫他半静默管理也可以，反正政府可以编各种各样的临时，对吧？那么从对外的宣传来说，他当然不希望说这个北京也进入完全封城的状态，那么对于国际上的这个影响，他也就是这个不希望再赴这个上海的这个前赴后继，像上海一样被国际社会所这个嘲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他不会想让北京进入这个状态。但另外一点，我也觉得实际上，如果说这只是习近平带大家演一场假戏，那我觉得已经太轻松了。但是我觉得不是一个假戏，它实际上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政治斗争的一个结果，或者是一个政治运动。所以对老百姓来说，这可不是演戏。那么整个事情它实际上就是在这过程中体现了中共中央和地方的各方面力量的这种剧烈的角逐。那么习近平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个权位，他努力的要维护他自己领导这个所谓仗义的战胜疫情的这么一个光辉的形象，他必须走这个方向。那么他一定要使上海逐渐的清零，因为才会体现出他最后这个是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对吧？但是实际上呢，他也是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也知道你完全不可能达到他所谓的这个动态清零。所以你即使看是复旦大学最近不是出了一篇文章吗，说这个如果采取躺平，要中国160万人死亡，即使看这样的数据，都会你细看他数据就知道，他实际上说的是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我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以后，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好流感的情况。所以就算是这个复旦大学的文人想要捧习近平的这个所谓动态清零的政策，他也不敢说最后真的变成零，没有，对吧？他也是说最多把它降到一个大好流感的一个程度，所以他知道是不可能的，所以上海也不可能突然间就变成完全清零，所以他这个数字上他也得编得比较美妙嘛，每天按照政府的期望不断的往下降。那么这样子这个过程中体现党的这个光荣伟大正确，对吧？那么这个过程中那习近平也知道他这个必须压制上海帮的力量，使得整个二十大他能够就是赢面还比较大吧。我觉得整个过程实际上是中国老百姓承受了中共高层内斗的一个激烈斗争的一个可以说是附带的牺牲品，这么多老百姓就是陪着他们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要么天天被捅鼻子，要么就是天天被就是处在一个方舱啊或者是隔离的状态中挣扎的求生，我觉得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么的确现在上海解封难解，北京封城难封，观察人士就由此呢看出习近平动态清零是难以为继，进退两难的这样一个窘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不买账了，上海封城期间人们发出的这个呐喊，层出不穷的官民和警民冲突，以及北京人民更强烈的反抗意识，尤其是日前发生的北大学生抗议当局修建隔离墙的这个群体事件，都反映出一种民意。我来请教鲁先生，倾听民意呢好像不是共产党政府的专长，但是民意也会给中共带来压力，尤其是现在几乎全世界都与病毒共存，唯独中国逆行，这种情况下，那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啊，我觉得就是这是一场假戏，而且是一场非常不成功的一场假戏。为什么呢？就说这个习近平主席除了我们知道他喜欢跟到处指方向之外，他还特别向往像毛泽东那种这个作风，喜欢搞一场浩大的这个声势运动。比如毛泽东在过去搞的这个 大跃进运动的时候，那么全国到处都在这个配合他演假戏，比方说放各种各样的粮食卫星啊，钢铁卫星啊，什么一亩地能够打20万斤呢、啊、所有的人都知道是谎言，但是大家都在配合着领袖在把这场戏给演下去，演得非常的逼真，是以至于到最后没有任何的粮食吃，没有种子，到1959年的时候就粮食去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大家才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路线也好，大跃进也好，完全是一场闹剧。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抗议里边，其实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大家都在这个兴高采烈的配合这个习近平主席每天的再去做核酸，但是里边有很多悖论在逻辑上是无法解释的。比如某一个城长春发现一个人两个人，就整个全市城全部都已经把它封闭了。那么现在上海正如徐波您刚才讲，还有1000多个阳性在存在的情况下，他宣布社会面清零了，要解封了，要逐步恢复政策了。那这个矛盾他这个剧本到底是怎么写的，大家怎么配合他，然后做不了这件事儿。所以在民意上面完全是不重要的，他的逻辑上面没有办法自洽，他也不需要听民意，他也不管这个，他要把这场戏一定要演到头。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中央电视台最近呢播出了一个这个短片，我们看到呢是中央视的一位记者最近在美国，他穿行在美国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他感叹美国已经没有什么人在室外戴口罩了，他质疑美国是真的已经走出疫情了，还是正在走向另外一场新的疫情大爆发的深渊呢？请教林博士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于中国动态清零的不满，在很大程度上呢是来自于中外世界的一个强烈对比啊。那么您如何评论现在这个中外两个世界两重天这样一种情况，会不会真就像这位央视记者所说的那样，说中国的动态清零才能笑到最后，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整体的国际社会在疫情对待的这个策略方面，它是随着这个病毒的变化不断的调整的。所以首先应该很明确的看到 Omicron 确实跟之前最初爆发的武汉的病毒，在这个病毒的这个致病性上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这个区别。那么基本上局限在这个上呼吸道的感染，所以它基本上像一个流感的一个症状。那么当然会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有很多这个基础病的人会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些威胁。但是这个整个社会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状态，本来年纪大的人有基础病的人就是面临比较多的这个风险嘛，所以你即使是打疫苗也知道这些人是高危人群，对吧？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国际社会基本上逐渐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这样一个策略，而且知道这个奥密克戎你传播率很高，你按过去的这种极端封锁的措施是做不到的。但是中共自己坚持自己所谓的这个动态清零的这种做法，采用极端封锁的这个措施，不惜其他的代价，不惜牺牲老百姓生命的代价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实际上要非常依赖他的这个宣传。所以你刚才提到的 CCTV 的这种所谓的到国外来看一下啊，好看好像要看谁最后笑到最后，这种说法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了政府的这个极端政策来站台的。他没有去分析一下人家为什么要采取逐渐解封的状态，对吧？而且没有让老百姓看到国外是怎么样理智的对待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病毒的，他没有强调这一点嘛。那么当然从病毒本身的变异来说，当然有可能变，但是国际社会也都知道病毒还在变，对不对？所以人家现在解封了并不等于说人家完全放松了警惕，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精致的一个政治宣传包装的，那么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欺骗老百姓，你要买账，要天天捅鼻子，你会觉得这个政府的这个让所谓的防疫常态化好像很有道理，对吧？那么现在你政府进一步推出各种各样的这种政策进一步的让老百姓习惯于被这个足不出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它实际上是确实是一种让老百姓做不断的做服从性的这个训练所以以前杨绛写过一本书叫做继续操练，对不对？在这个各种政治运动中不断的操练，中国老百姓就是 要处在这样一个状况，被中国政府不断的操练，让你们学会服从。那么同时现在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利益集团，就说你所谓的核酸检测啊等等，都形成了庞大的这个利益链。所以这些各地的政府各官员跟这些利益集团勾结，他当然愿意天天给你做检测，天天都可以割韭菜。那么老百姓就处在这种无望的这个持续的无望之中吧。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来谈一下中国动态清零的经济代价。你说它是演戏也好，你说它是运动也好，这种运动演戏是要有代价的。四月份中国经济数据陆续出炉，用中国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话说，有些数据简直就是腰斩，令人触目惊心。他说中国怎么可能让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隔三差五反反复复的搞风控呢？请教鲁先生，您如何看中国动态清零的这个经济代价？这种代价连同潜在的外资撤离、供应段啊、供应链转移等等这些风险，中国承受得起吗？
中国的经济其实很多年都面临着一种风险，正如过去很多年大家都在预测中国的经济在什么时候崩溃，形成了一个中国崩溃论。但是中国运气很好，赶上了美国的反恐以及他加入这个 WTO 之后的这种红利，所以他持续了很多年。有人说是中国经济的韧性，他可以完全不在经济规律的制约之下去活动，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赶上了一个好的运气，赶上了美国顾不上这个去整理这个世界秩序的时候，他来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是过去那个了，在四月份仅仅一个月，那么他的这个个人收入所得税就降了一半，很多的城市已经是入不敷出，是早已经很清楚的事情了。包括上海这个上中国最富有的城市，对中国财政贡献最大的城市，也在发行地方债来补过去的窟窿了。那么现在这一次中国的运气应该已经没有了，一是美国和欧洲已经联手起来准备围堵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之后，那么显然中国是下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制裁是一步一步逼紧是少不了的。另外一个，中国老百姓现在已经不像过去再去忍受这种这个无限制的这种迫害，那么他们已经在崛起，已经不像在过去一样的那么种就是当顺民了，所以他这种这个经济上的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也许在某一天崩溃就在眼前。
中国的动态清零呢，在世界上是形单影只，习近平呢也是非常孤立，就连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不久前都罕见的批评中国动态清零不可持续。但是习近平显然不为所动，中国卫健委啊，主任马晓伟最近奉旨发表文章，称坚定，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提出呢要将疫情检测啊常态化，建立永久方舱等。林博士，现在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您给我们简单讲讲中国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啊动态清零世世代代搞下去呢？
对，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情嘛。所谓的方舱，你不就是要临时搭建，为了应对突发的这个疫情才需要一个方舱嘛，临时的医院。所谓的方舱不就是叫做临时救治的医院吗？你要把它变成常态化，那你就是希望这个疫情不断的在中国肆虐下去。对，所以呢，实际上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悖论。那么现在我觉得很多人写这样的文章，实际上只不过说是表面上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我相信他的内心也不见得是真的是这样想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中国现在经过几十年的这个统治，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很多的知识分子也成了犬儒嘛，所以当然就歌功颂的人永远都会有，但我觉得最荒唐的就是整个老百姓要作为陪葬。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的衰退是无法避免的，而且现在其实我们说到四月份，这还是刚刚开始嘛，因为你把整个经济打断了以后，那么持续的后效应一定会更庞大。那么很多的这个供应链、资金链断裂，很多工厂关闭了，没有资金能够延续下去，那么巨大的失业潮一定会到来。而且中国很多农民还不能够下田耕地，对吧？耕地都还要有一个特许的这个证。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个农业的损失也会巨大。那么蛮荒肯定马上就来，所以我觉得中国人的苦日子这还在后头呢。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林晓旭博士，感谢卢南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